李教授，很高兴您今天接受我的采访。在您新出版的《花香园的女儿》这本书当中，您讲述了您两位姨妈君姨和红姨的人生经历。那我也看到有书评人说，这两位女性的这个人生也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和台湾近代史的缩影啊。能不能先请您大致的给我们讲述一下这两位女性的故事？那她们的这个经历是如何跟历史重合在一起的？
谢谢，这个能在 VOA 上面跟你们访谈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。那两位姐妹呢，是出生于福州的一个望族啊，她们有家学渊源，她们的祖先上包括一个清朝末代皇帝的太傅，也就是老师了，陈宝琛。那么从小呢，他们教育至上，家庭是教育至上，他们上教会学校，然后回家呢又上私塾，所以49年呢，他们双双大学毕业。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他们分开了，被分开了。君怡呢被困在金门岛，因此她必须重新开始生活。她当了记者，她嫁了一个国民党的将领神民，但是呢，同时她成了大陆人。那个时候，大陆家人在政治上的一个包袱。红姨呢，她的妹妹，亲妹妹，在家里跟家人留在大陆，因为他们的家庭历史以及君姨被困在金门岛这个现实呢，家里的人都是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都受到冲击，下放，那么红姨呢也下放。也受到打击。那么开放以后呢，又重新开始工作。那么他们整整分离了33年，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，中美建交，使得他们可以在大陆福建福州可以团圆。但是呢，33年后的团圆，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完璧归赵。如果说他们在一起的20多年的时间，在大陆的20多年形成他们自己的基本的人生观的话，33年的完全的隔离，在完全分离的状态中，他们的经历分别完成了他们人生观的一个定位。所以这个故事呢，是他们的故事，也是我做探索的一个过程。
刚才您提到这个君姨是在很偶然的一个情况下被困在金门岛了，能不能再具体的讲讲这个过程？因为这好像也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这样的一个转折哈。
是，真的是完全的戏剧化的，因为我们都可以梦想做一个什么样，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，对不对？特别是他们俩大学毕业以后，在战火纷飞的时候，49年，他们双双都得到最理想的工作，红姨呢在福建的协和医院工作。君怡呢，她在厦门附近的一个私立学校得到了一个教书的工作，非常理想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国共内战一直往南推，君怡想去度假，但是没有一个好的度假的地方。她有一个大学的好朋友，家住在金门岛，那么她就说，那么到我们家来，这个金门小岛上度过一个假期。那么君怡就说：“好啊，听起来挺好的，对不对？可以避开战火。”结果呢，谁也想不到，就是他刚到几个星期以后，这个战火就跟着他到了金门岛。解放军呢，就连续3天两天，直攻金门岛，但是国民党军队呢，他守住了金门岛，所以一夜之间，君怡就回不来了，就被困在金门岛上。后来他在那儿，记者是在那儿教书当记者，然后认识了沈敏将军，所以就跟沈敏将军结婚了。
他后来好像移民美国了，是吗？
对，这个也就跟我刚才说的72年跟72年尼克松访华是有关系的，也是刚才我说的，就是他真的是心里一直牵挂着家人，一直想回家。但是你知道，这个五六十年代，台湾跟大陆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张，而且，海峡两岸常常都有炮战，从福建常常都发炮弹到金门岛上。 所以从台湾直接回国是不太可能的。所以当他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时候，他就觉得美国可以成为一个跳板，可以从美国回家。所以他33年虽然是完全的隔阂，但是他还是一直在想着办法，只要一有机会，他就想着这个可能是一个回家的机会。所以，对，他移民到美国，是因为他要回家，而且当时他已经50岁了，而且是直肠癌刚刚开刀后不久，他跟我说他瘦的不到100磅，还是不到100斤，反正是非常非常的瘦，身体也不好，但是他50岁了，到美国只身来美，孤军奋战，重新开始，就是为了回家。
是，但是好像他那次也是历经了千难万苦，回去跟家人团聚之后，好像发现他在大陆的家人对于团聚并没有他的这一份热情。
分离和重聚和团圆，这个是一个很永恒的一个题材吧。我们都知道唐朝那个贺知章的“少小离大，离家老大回”，也是说的是这种事情。因为你不可能完璧归赵吧，就是总是会有隔阂的。33年的这个人生的选择啊，什么都会产生一些各自的一些这个看法。对。君和红两姐妹来说呢，她们的隔阂是历史造成的，我觉得她们的亲情和乡情是不变的。但是由于君怡在台湾，并不是她的，由于她的选择，她被困在台湾那一边，无意中造成国内家人和她亲姐亲妹妹的在政治上的一个，成了他们政治上的一个包袱。那么，他回乡当然是大家是非常的高兴，但是也勾起了一些很痛苦的回忆。
刚才您也反复的提到，红衣和军姨分隔了30多年之后再重聚，虽然这个亲情是没有断的，但是这个隔阂还是很明显的。具体是什么样的隔阂？
人是有情的啦，特别是家人之间有永远解不开的情结，但是政治是无情的。为了在不同的社会里头生存，你必须去适应环境，特别是当政客们把这个生活里的一些事实分成非黑即白的时候，这个人必须做出一些选择，所以呢，他们的成功其实真是跟他们的这个。他们的教育，和他们的这个从小形成的一个教育至上的，这个观念是有很大的关系，但是呢，这个台湾跟大陆我们都知道有很大的不同，在无论在经济上、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有很大的不同，所以呢，他们在33年的。这个完全隔离的时候，必须认同一些本地的一些现实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隔阂的一个起因嘛。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起因，其实是来源于他们的共同的过去、家庭的历史和他们的温馨的童年时代。对于君怡来说，在异乡的颠沛流离，这是他的一个根，给他很多温暖的回忆，想起父母啊，想起兄弟姐妹啊等等，所以他想回家。还有，当然还有是他的基督教，他们上的教会学校也是一种安慰。但是这个过去呢，在大陆对红姨和家人牵连到很多痛苦的回忆，因为这个。他们的父亲在国民党的政府里头做过工作，因为他们的家庭有这么，跟所谓的封建社会有这么深的渊源，因为这个君怡很偶然的被困在台湾一边，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，并不是他们姐妹俩 所选择的过去，但是这个过去呢，仍然对家人和红姨呢，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。所以这个过去其实像一个真的是试金石一样，就是它所包含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很不一样的。所以其实他们是很愿意重合，但是确实是在情感上。是很不容易的，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当政客们把现实分为非黑即白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牢牢记住，这个是一个人的故事，这个有很多牵动人心和感情的一些情节在那儿，我们不能忘记，这是这个图画中的一部分，所以这也是我写书的一个动机。
那您现在在这种海峡两岸关系日益紧张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之下，您讲述您自己家庭的故事，您觉得对于现实而言，具体是有什么样的启示呢？
以史为镜，我们中国人向来都是有这样的态度。这段历史呢，其实是最近的一段历史。所以，如果我觉得，如果我们牢牢记着这个是一个家庭的分裂，那么家庭的分裂之后，其实也有它的不同之处。那么这个很多。隔阂很多冲突就比较容易理解，如果说真的像政客一样把事实推到两个极端的话，很多问题就会越变越大，越变越复杂，那么受到最大的影响的是个人，只要从49年的分裂来说，从红移和均移。的故事来说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分裂、战争的结果对个人的生活的影响是有多大，而且不是当时的影响，是几代人的影响。所以我们现在的现实是当时的分裂的结果，我们还在生活在那个结果的现实里头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记得这个现实的话，或许大家都。能够从人的角度去多考虑这个问题。